而且零售业也不该将电商视为竞争者，反而可以视为零售业的一种辅助。结合我们的电商平台 Shopee 和电子钱包 Shopee Pay，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我们之前提到的 Deals Near Me 的功能，将线上的客户与线下的商家联系起来。
你在收听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是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来了解电商平台在疫情以及疫情后的商机与门道。
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朋友呢都应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呢，全世界各地的这个电商的生意是真的是好到下下叫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从这个线下的这个购物转到这个线上的购物嘛。那如果我们是以这个中国的市场来举例的话，其实电商平台在当地，不管你是在哪一种城市，一线也好，二线也好，这几年来的发展其实也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包括我们马来西亚的电商发展也是很惊人的啊。那当我们说电商发展惊人的时候呢，并不单单是形容说电商平台他们在商业上面的利益，还包括了发展的速度和普及化。一场疫情真的是已经是颠覆了我们人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费以及购物的这些习惯。
是的，没错。那以前可能就是我们在讲电商的崛起，可能在中国比较能够感受到，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能够线下的消费嘛，那就促使说其实这个电商的崛起呢是加速在加速的进行当中的。那不管是除了中国以外，东南亚刚刚能杰有讲，甚至是欧美各个地区都是对于这个电商以及线上购物的需求是大大的增加了。那根据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就说，其实大家这个线上消费的人口呢，全球是增加了 30% 的。好，那我这边其实也有看到说英国唯一一家先入手后付款的这个旅游机构呢 Butter 有发表一个预估的数字啊。他是说全球的电商市场呢将在三年内达到 53% 的增幅啊。从这个超过一半的增幅幅度呢，我们相信说电商其实虽然说已经发展的到现在已经很惊人了，但它还有 53% 在接下来三年当中还可以继续的成长，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值得期待跟我们去观察的部分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啦，就是看看我们自己在疫情期间买了多少东西，收了包裹啊，大家就是扪心自问一下，应该都不能发现对不对？那老实说啦，我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就是买到我两个星期前啊就告诫我自己啊就是要剁手了啊，所以我大概两个星期没有在这个电商平台上面购物了，是，但是最近又开始蠢蠢欲动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啊电商平台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他们除了可以满足你平常的这个生活的日常的需要之外，他还会去创造需求啊，创造需求这件事情包括了用这一些的 algorithm 让你觉得说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真的是需要的，但是你就会觉得说诶很像我还是有那么一点需要，你就忍不住就把它按下去把它买起来啊、
或是玩一些游戏嘛对不对，然后可以赚更多的那个 coin。
是是是，所以电商平台的发展呢，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必须要来好好的认识一下。其实也不只是在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啦，在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的市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player， 他们其实在这个艰巨的环境当中呢，其实也找到他们的切入点，还有他们的机会。那我们的节目团队呢，其实也是非常关注的哦，在后疫情的时代，这个市场特别是电商它会怎么样继续的往下走往下来发展，还有最近他们推出了一个 S Pay Later 的这个机制，市场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今天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来交给 Shopee 来为我们一一的解答啊！今天很高兴开门见商，我们欢迎 Shopee 的区域营销主管潘慧妍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慧妍你好。
大家好。
慧妍好，
很高兴来到这里。你好。
好，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关这个疫情有关啦，就是疫情爆发以来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电商的这个商机似乎是无限之大啊，但 Shopee 作为这个 player 肯定是比我们看得更清楚，那你们其实觉得最大的改变最关键的部分在哪里？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想了解一下 Shopee 在这个行业当中突然之间冒起很多的 player， 你们是怎么应对的？
那我可能聊一下，就是我们看了什么巨大的改变，而且又面临哪些挑战哦。那就在疫情爆发之前呢，马来西亚的网购趋势多数购买的是个人时尚啊家居用品，例如移动电源、衬衫、水瓶、电话、玩具等等，还有可长久保存的食物。但在疫情爆发之后呢，和随后的封锁期间，我们其实注意到越来越多人开始网购，尤其是购买杂货啊、日常必需品。那消费者也开始在线上购买他们过去只会在线下购买的东西啊，如新鲜的农产啊、肉类、蔬菜和水果。那对于这种新鲜农产不断增长的需求，Shopee 也必须跟进嘛。那平台上其实新上架了近17万新鲜的冷冻和新鲜的食品。那今年 MCO2 期间呢，居家学习和办公也十分普遍，那造成电子商品的需求其实激增了4倍啊。那在此期间，笔记本电脑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打印机和音频系统的销量，在我们的平台上也超过了55万台。最近随着 COVID 病例的增长，我们也发现健康产品的需求也有所增加。那需求不仅于维生素和补充剂，还包括血氧剂之类的物品。那总的来说呢，消费者行为的转变和对网购的依赖当然扩展了大家对电子商务的新的需求。那至于 Shopee 我们本身呢面临的一些挑战，那除了购物上需求的转变，我们也必须要尽快加强平台的基础设施，那才能在物流啊、支付啊和客服方面给买家与卖家双方带来更好的体验。那最后呢，对 Shopee 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快速掌握市场不断的变化，再快速加强与更改平台或我们营销的模式，才能提高我们业务的敏捷性嘛。
好的，那我们也想要了解一下，其实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嘛，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电商是一个很好赚的一个平台，所以导致很多人都出来哦，有很多新形态的电商的崛起。那么 Shopee 是如何确保你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占得更多的先机呢？
那其实呢，我们很高兴哦，看到有越来越多商家努力的通过电商将他们业务也数据化。与其直接说策划如何占得先机，我们决定以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那 Shopee 也因而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嘛，要更进一步的帮助本地商家踏入电商的行业。那为了支持他们呢，我们提供了1500万的 Shopee 卖家支援配套，也实行了 Shopee 非商城卖家增长计划，给他们1600级的福利，以帮助他们在我们的平台上继续的发展。那再加上通过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啊，为卖家提供各个的福利呢，我们相信 Shopee 能够继续成为卖家的首选平台。那这些福利包括与政府共同资助的 Shop Malaysia Online 和 Go E-commerce Onboarding 的一些活动啊。那最后我们也有参与Ebelia 的计划。那这个 Ebelia 的计划呢，就是政府通过 Shopee Pay分发150零级的电子红包， Shopee 也额外鼓励一些受益者，给他们总值500零级的礼券。
所以就是面对这么多竞争对手，与其我们说竞争对手，不如把它视作为一种 potential 的可以在平台上一起贡献、一起壮大这个蛋糕的一个竞争 player 啊。我觉得这是 Shopee 现在采取的一个策略。那我们也相信说，这个 Shopee 也有观察到东南亚周边的国家哈，在欧美的疫情似乎因为疫苗接种率高了，然后他们的这个疫情有点缓和，但就轮到我们这个东南亚开始出现了反弹。我们也了解说，其实东南亚这个市场是 Shopee 非常着重的一个市场哈。那请问在这样的疫情当中， Shopee 其实是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相信电子商务会继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且我们也必须大力支持东南亚区域的经济重建嘛，尤其是在这个时候。那作为马来西亚现在新来的电子平台呢，我们其实一直在与各个的合作伙伴啊、零售商、供应商密切的合作，以确保我们大家国人都继续获得日常的必需品。 那在疫情早期的阶段呢，我们也注意到国人一直在搜索 Shopee 上的卫生产品 和日常用品，主要是因为大家尽量不得外出嘛，那以减少遭到疫情感染的风险。那当口罩短缺时，我们也很密切的监控口罩的价格，并限制每位用户口罩购买的数量，那可以确保每个人都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口罩。那再来呢，为了与国家并肩实现群体免疫的那个远景呢， Shopee 也参与了零售业疫苗接种计划。那这个很重要，因为通过这个计划呢，能为我们所有的员工提供疫苗接种。眼看我们大型的九九购物节就快来临了，那我们特别考虑到 Shopee Express 和仓库前线人员风险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将优先为他们安排设打疫苗。那其他相关社区服务呢，包括我们的Shopee Ajak Vaccine 活动，在全国特地的疫苗接种中心为接种者送出100万份，以确孵蛋。那我们想 Shopee 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感谢接种疫苗的人民，也同时鼓励和继续推动接种疫苗的注册。
那么听到慧妍这样子说呢，可以感受到 Shopee 它这家公司除了在这个公司的运作的模式上面是要想要努力的达至这个盈利的目标之外呢，也是还蛮关心社会的。其实我跟洪耀在我们开录之前，我们都异口同声的，我们都有讨论过说，其实在 Shopee 上面的购物的经验都还算是蛮愉快的。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来看一些比较这个现实面的问题，这个是我相信说很多的这个电商平台都必须要来面对的一些的困难点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国际刑警去年的数据，在疫情期间呢，东盟国家的这个网络诈骗在一系列的这个线上犯罪当中，其实它的占比是接近了60%左右啊。那么在面对这个网络诈骗这么猖獗的一个科技时代，那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Shopee 有哪一些的应对的策略，能够来确保使用者他在购物的时候的一些安全体验。
那是一定的。那 Shopee 必定要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利益，这点我们的确非常的重视哦。为了实现这一点呢，我们有特别设置的平台功能来保护买家还有卖家的权益。那 Shopee Guarantee Policy 是我们其中一项的政策，它涵盖了平台上进行的所有的交易哦。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 Shopee Guarantee Policy 啊。对于卖家而言呢，这个政策确保买家已经付清款项， Shopee 才会通知卖家开始发货。那对买家而言的话呢，在交易期间 Shopee 也会暂时托管款项，直到买家确认收到货物状况良好， Shopee 才会将款项分发给卖家。那货物交付之后呢，买家有3天的时间可以检查货物，如果收到的这物品状况不令人满意，如损坏啦、有缺陷或者不完整甚至发错的产品，买家可以要求退款。那如果在这3天后没有要求退款，或者点击了收到订单的按钮呢，交易将自动完成，款项也立即发送给卖家。那如果用户要提出退货或退款的请求，在退款批准后，最快其实可以在15分钟内通过 Shopee Pay 收到退款的支付，让用户更加无忧无虑的购物哦。那我们这里有一点必须要加强的是呢，我们鼓励用户在 Shopee 上完成你的购买，因为如果交易是发生在平台以外的话呢，那我们就很难协助哦。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大力的提醒大家，千千万万不要将你的账户资料或者 OTP 分发给任何的人，包括 Shopee 的员工。那我们也会继续与相关的当局密切的合作，不让任何人以 Shopee 的名义诈骗。那我们再次提醒公众哦， Shopee 只会通过官方渠道和您联系，所以如果用户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些疑问啊，有一些质疑，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
嗯，好的，谢谢慧妍的这个讲解。基本上 Shopee 就是一个中间人的一个角色，然后确保卖家跟买家都有一个非常优良以及安全的这个购物的体验。那其实聊回这个所谓你们在进展中或是扩大你们这个生意规模的时候，因为我们早前有提到嘛，你们主要的业务是在东南亚。那东南亚这个区域其实它挺复杂，当中一个面向就是它的发展水平可能不一，对吧？有些地区可能发展的网络设备也好啊，或一些物流也好，都会比较的发达，但有的国家有些地区就不这么发达。在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数字鸿沟啊，我们说有的地方完全没有网络的话，其实 Shopee 在开拓这一些市场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帮助这一些业者或是说这一些商家更好的去融入呢？
嗯，那尤其啊，很多企业在这个疫情间，其实很多人也无法维持，我们也会通过帮助这些企业怎么转战线上，开拓更多的商机哦。那为了帮助这些新的卖家呢，我们也开展了一项名为 Shopee University 的免费卖家培训计划。那这个课程非常的全面，它涵盖了比如如何设置店铺啊，如何写好你的品牌描述，如何拍好照片和视频来宣传你的产品，如何处理你的物流、客服等等哦。那当一些卖家开始熟悉并准备要继续的扩展时，Shopee 也能尽量帮助本地的卖家将客户群扩展到海外。比如我们特别在新加坡举办了一些购物的促销啊，以推动马来西亚的产品出口，进一步优及本地的企业。那之前也提到了 Shopee 去年三月启动的1500万令吉卖家的资源配套，这其实已帮助了70000名受到 MCO 影响的卖家，而且很多人也是刚刚踏入这个电商的这个平台哦。那再来基于马来西亚购物趋势的变化，我们在过去15个月内也推出了很多项公共与私人的合作计划，以支持国家的整个经济的复苏。那这些合作计划两个议程嘛，那第一，推动销量，要消费和销量；第二，帮助本地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那至今我们也帮助大约200000各个本地中小型企业，因为他们也为他们将创造10亿令吉的销售额。那为了帮助受影响的这些零售企业呢，例如甚至餐饮和一些重新开放的服务行业， Shopee 也推出了一项名为Deals Near Me 的功能，那可以帮用户发现他们附近可以使用 Shopee Pay Vouchers 的一些商家。那这些也包括了咖啡馆啊、餐馆和一些服务业。那用户可以在 Shopee 上轻松的购买他们的 voucher， 并在使用 Shopee Pay 付款时立即兑换礼券，获得现金反馈。那这是一系列的一些活动了。
听到慧颖这么说呢，其实我就有很深的这个感触，就是我感觉到 Shopee 它其实是很了解马来西亚的市场，更或者是说很了解马来西亚现在需要什么，然后应该要推出怎么样子的一些的策略来这个帮助市场更多的去推广这些卖家的产品啊，包括你们之前还有推出这个 Durian Festival 啊，这个榴莲的这样子的一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campaign。 那现在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聊这个后疫情的世界，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疫苗的施打还有接种是越来越普遍了，大家都在思考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恢复正常的生活。那 Shopee 会担心说如果大家都已经不需要再待在家里面居家工作或办公了，那都可以出去外面买东西了，这样子这个商机会不会就慢慢的就流失了呢？你们是否有做好一些准备呢？
那其实即使在疫情的之前，其实电商行业一直在不断的增长。那我们其实一点很重要的是观察到了 Shopee 的用户呢，他们的回头率也很高。就在去年8月至9月，在 Shopee 上进行的 Shop Malaysia Online 的活动呢，首次尝试网购的用户在活动期间，其实平均呢到 Shopee 回购了4次左右。
嗯，
那而且在 MCO 放宽的期间呢，也有超过290万名购物者 使用 Shopee 活动礼券购买日常必需品。那这位平台上的80000名本地卖家也创造了超过5.4亿零吉的销售额。那所以尽管呢，当时也 MCO 也放宽了嘛，但网购的活动呢依然非常的活跃。那我们当我们进入疫情的后期呢，我们认为电子商务将继续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而且零售业也不该将电商视为竞争者，反而可以视为零售业的一种辅助。结合我们的电商平台 Shopee 和电子钱包 Shopee Pay，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我们之前提到的 Deals Near Me 的功能，将线上的客户与线下的商家联系起来。那随着电子钱包在国内快速的普及，巴莎啊、杂货店啊、小贩中心的小商家，我们甚至能推广采用电子钱包。在我们推出 Shopee Pay Voucher 之后呢，其实短短3个月，我们也成功的为商家们推动了超过100万人次的客流量了。那这个应该会继续的增长吧。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Shopee 是相信说电商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是前几年就流行的事情，那这次可能是加速了嘛，对不对？那就未来的这个前景还是很光明。那如果我们要比较聚焦的来谈这个2021年的下半年的，你们会怎么评价这一段期间的这个业务增长？会不会因为早期的时候增长太多，现在反而会有一些缓和增长？还是说你们认为它其实那个增长反而是像这个飞轮这样越来越快的？
那其实当然了，随着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人接种疫苗，我们都很期待嘛，恢复正常的日常生活。那其实因为这样呢 ，Shopee 我们本身也必须很不断的创新，才能继续满足用户需求的不断的变化。那进入繁忙的年终促销季节呢，由于预计年底其实通常会有很大量的订单。那我们将也加快我们的疫苗接种计划，并为全国各地的员工施打疫苗，以确保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客户都受到保护。那其实我们的物流基地和仓库将继续遵守相关当局的 SOP， 包括定时消毒和劳动限制等等。那当然呢，其实很开心的向大家介绍一下，那 Shopee 即将到来的99超级购物节，其实很高兴呢能邀请到国际巨星成龙大哥当代言人呢。那 Shopee 也会带来最诱人和最优惠的折扣，例如免费运送啊，99金币回扣，就是我们的 Coins Cashback， 参与 Shopee 游戏的幸运儿还能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豪华驾车。那其实看起来随着营业重新开放，我们也继续大力的扩展 Shopee Pay 到国家各个角落，以进一步推动从线上线下的购物流量。那别忘了这个呼吁一下，每个月的1号是我们的 Shopee Pay Day， 用户可以查询 Shopee Pay 商家超值的优惠和礼券。
好的，那么其实也想要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访问的这个机会也是蛮难得的哦，邀请到Shopee 来到这边来跟我们分享。所以在这一段想要请你们提供这个时候相信有很多广大的你们的这个用户在收听节目，你会给他们一些怎么样子的意见呢？
那我觉得那第一呢，无论是品牌或者卖家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期间嘛，其实都需要以数字化转型来迎合购物偏好的一些转变呢，并适应这种新的常态。那比如说呢，需要更具有创造力跟敏捷性哦，尝试突破一下你们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一些界限，比如将电子商务作为另一个来接触客户的管道啊。那第二呢，线上和线下的领域不应该被视为竞争，好像我刚才所说过的，而是一种互补嘛。那所以不要害怕电子商务的一个概念哦，担心它太技术化或者太复杂。因为事实上呢，Shopee 其实把很多这些概念都已经简化了，而且新的卖家只需要在30秒内，其实很快可以在 Shopee 开始进行买卖啊。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嘛，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Shopee University， 有30个不同的课程，以英语、马来语和中文在线上进行。我们也很大力的推广我们的 Live， 是一个直播的平台， 也帮助了很多不小心的卖家在线上与买家互动啊，推销产品。那 Shopee 也提供了综合支付和物流的解决方案，所以可以让卖家可以专注于管理和发展他们的业务。那其实这是给予卖家很大的鼓励，也很大的帮助。那但最后呢，加强客户的忠诚度，可以让你的业务在众多的卖家中脱颖而出哦。那电商市场无论如何是一个很竞争激烈的地方，有许多卖家提供跟你一样类似的产品啊或者服务，所以必须要从搜索、购买、收到、售后服务等等为消费者打造很好的一种体验。因为无论如何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始终呢还是契约数字化旅程的其中一个最第一的要务了。
对，刚慧妍就说突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 characteristic 啊品质，我们需要再从线下突破去线上，找到一些脱离你舒适圈外，然后找到一个新的竞争优势。那我们也发现说其实 Shopee 也在做这件事情，因为除了做传统的电商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有发现哈，特别是我最近在楼下的这个咖啡店买咖啡，Shopee Pay 入驻了，然后包括能杰一开场的时候说的这个 S Pay Later， 仿佛有一些些的，我嗅到一些些的这个契机，是 Shopee 其实已经要做一个电子钱包，甚至是我们说 FinTech 金融科技的这个部分了。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其实 Shopee 在这个部分的部署，你们的设想是什么？
那其实你说的没错，那 Shopee Pay 就是 Shopee 的电子钱包，而且可以为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的电子服务的体验呢。那作为马来西亚最常用的购物平台之一呢，我们当然相信我们进入电子钱包市场可以帮助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那虽然马来西亚拥有相当全面和安全的银行基础设施，但其实仍有许多B40 和农村的人民没有银行的账户。也许因为他们可能一些人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开储存账户，或者有些人可能虽然有经济的能力，但也许没有足够的信誉资格可以获得这些贷款的信贷的便利哦。那因此呢，在没有电子钱包的情况下，这群人可能觉得无法与数字经济融合。那为了帮助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呢，我们与当地很多便利店合作，如 7-Eleven 或者 KK Supermart， 让他们可以更轻松的为Shopee Pay 钱包充值，或者选择现金支付来网购。同时，我们也是第一个与 Do It Now 合作的电子钱包，让我们的用户可以使用它来执行日常的一些交易。我们相信呢，能够为用户同时提供线上和线下的支付的便利哦。那 Shopee Pay 电子钱包希望将成为马来西亚人未来的一个首选。
好的，谢谢慧妍哦。其实我觉得在今天跟慧妍的这些的对话当中，可以发现说 Shopee 这家公司呢，它在进入一个国家的时候，它真的是去做了很多的 study， 然后它不断的在关心这个国家的市场它的一些变化，卖家的需求或者是买家的这些消费习惯呢，我觉得都是经过很多的思考、深思熟虑，甚至是精算的。然后在跟你们的团队在接触的时候呢，也能够感受到你们的专业。
对，
那谢谢。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慧妍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谢谢大家。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